Ahmet.我们看今天信息的经文啊，在《使徒行传》，我们继续往下看，《使徒行传》13章啊。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从13章13节，要读到24节，13章13节读到24节，还是跟刚才一样，我们请冯彩霞姐妹那一边来读单数节，我们请艺兴姐妹这一边读双数节。好，我们冯姐妹那一边，《使徒行传》13章，
保罗和他的同人从帕弗开船，来到庞菲利亚的别家，约翰就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去。
他们离了别家，往前行，来到比西底的安提阿，在安息日进会堂坐下。
读完了律法和先知的书，管会堂的叫人过去。对他们说：“二位兄台，若有什么劝勉众人的话，请说。
保罗就站起来，举手说：“以色列人和一切敬畏神的人，请听。
”这以色列民的神拣选了我们的祖宗，当民寄居埃及的时候，抬举他们。用大能的手领他们出来，
又在旷野容忍他们约有40年，
既灭了迦南地七族的人，就把那地分给他们为业。
死后给他们设立士师，约有450年，直到先知撒母耳的时候。
后来，他们求一个王，神就将便雅悯支派中基士的儿子扫罗给他们做王40年。
既废了扫罗，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
从这人的后裔中，神已经照着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
在他没有出来以前，约翰向以色列众民宣讲悔改的洗礼。
约翰将行进他的路程。图说：“你们以为我是谁？我不是基督，只是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我解他脚上的鞋带也是不配。”我们一系列思想《使徒行传》啊，我们思想到上个礼拜，保罗、巴拿巴跟保罗奉安提阿教会来差派。第一次海外布道成型了，所以上次就提到巴跟保罗就离开了安提阿，然后到了海港，然后渡海到今天的塞浦路斯，圣经上提到地名叫做居比路，在那一边，哎，有这个机会与当地的行政长官那叫方伯的侍求保罗。把福音传给他，然后在传福音给这个重要人物的时刻啊，对啊，魔鬼撒旦不会放过的，所以这个时候他旁边有一个叫做巴耶稣的人啊，名字跟耶稣很像，可是却是行邪术的啊，那一位行邪术的，他来。混乱神的道，要搅扰啊，让这个侍求保罗那个行政长官他想要听神的道， 却是 由这个行邪术的，然后去骚扰他，干扰他，让他也没有机会好好听到神的道。结果保罗一句话，对啊，让他暂时失明，话一说出来以后，神真的这样做工，他就暂时失明了，他不知道怎么办，慌慌张张，然后整件事情，暂时失明这件事情，就让那一位方伯，也就是总督哈啊，施求保罗，哎，他看到了神的大能，所以他信得更坚定。所以感谢主，赞美主，这是上个礼拜我们一起来思想的哈，第一次海外布道当中一个很奇妙的神的作为，透过保罗行出来。接下来我们今天读过去的经文，就是保罗离开了居比路，然后到了今天的土耳其南方，上了岸，就继续他的第一次海外布道的行程。好，那就是从十三节开始啊。保罗和他的同人从帕佛开船，到了庞菲利亚的别家，约翰就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去了。好，在第一次海外布道当中，巴拿巴带着他的表弟也跟保罗一起啊，就是这里面讲的约翰啊，对，称为约翰的马可哦，原来这老兄就是马可啊。那使徒行传就带过去，他那个时候就离开了这个宣教团队，回到耶路撒冷去。那在这一件事情，后来保罗书信里面就有提到了哈，对啊，他离开的原因啊，对啊，你受不了苦啊，使徒行传里面有提到，对。可是保罗书信里面到后来了，事隔多年之后，啊，马可的这个离开啊，反而是好事。啊，为什么好在哪里呢？年轻的马可在这个宣教的路途当中，因为吃不了苦，离开了这个宣教团队。然而他离开了之后，神并没有放弃他，换了另外一个人来带他。他回到耶路撒冷，后来就跟上了彼得了。彼得后来宣教的脚步把他带到罗马，后来西门彼得在罗马啊布道啊殉道的过程里面，马可啊在他旁边扮演很重要的一个帮助者的角色。后来马可把马可福音留下来，也是因为西门彼得啊在那个时候口述的结果。所以他的离开，在那个时候离开，不见得是坏事啊。约翰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去，长远来看不见得是坏事啊。那取决于那个时候神怎么带领他的。对，我们人有的时候是会软弱的，没错。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不要因为我们周遭的人啊有软弱的情况啊，就一辈子定他罪。没有，他的软弱可能就是那一个时间点而已。这个时间点他学完他必经的过程，他必须要学习的人生路程，学完功课以后，神会复兴他，神可能还会再使用他。马可就是这样一个案例。所以那个时候的离开不见得就永远不好，不见得的啊。我们的神始终是愿意复兴他的子民的。主耶稣说过了，饶恕人70个7次啊！啊，主耶稣也是要复兴那些跌倒的弟兄姐妹啊。西门彼得3次不认主，主耶稣还要复兴他，还要重用他，还要使用他在使徒当中担任领头羊的角色。我们的神是非常非常有怜悯的，他非常乐意复兴他的门徒们。好的，那我们继续看下去了。14节啊，巴拿巴跟保罗离开了别家，就往前行了，来到比西底的安提阿，在安息日进会堂就坐下来。啊，所以这里面又是照啊保罗他们海外布道的习惯，每去到一个新的地方， 要开始传道。开始传道的第一个传道的点一定是当地的犹太人会堂啊，这是他们的一个啊常看到的宣教的原则。即使那个地方如果没有犹太人会堂的话，他们也会打听在哪里会有犹太人的聚集，比如说像腓立比。第二次海外布道的时候，保罗去到腓立比，那边没有会堂，可是有一群妇女在安息日在洗衣服的河边，他们就是在那边聚集啊，可能是祷告，可能也有唱诗歌，而就是这几个犹太人的太太们坐在那一边聚集。保罗一知道了以后，马上二话不说就先去到那边，先去那边布道。没想到这么样一个等于是在户外的非常临时起意的这样一场布道，却带来了欧洲的第一个信徒就是吕底亚。吕底亚后来接待保罗了，然后在吕底亚家里，就慢慢的腓立比教会就在他家里面成型了哈。我感谢主，赞美主。所以同样的，在比西底的安提阿，巴拿巴跟保罗就进到了会堂里面坐下来，就开始他们第一场在当地的布道会。好，十五节，读完了律法和先知的书，管会堂的人叫人过去，对他们说：二位兄台，若有什么劝勉众人的话，请说。保罗这个时候站起来就开始讲了，就举手就开始讲。好，我们暂时停在这里。所以你从这边可以开始推敲出当时候犹太人的会堂是怎么样运作的对啊。读完了律法和先知的书，谁读啊？很可能就是在会堂生活当中，像我们的主日崇拜里面一个环节叫起印经文啊。读完圣经啊，读完起印经文之后，管会堂的，也就是安排每一次崇拜程序的那一位啊，哎，这个时候见到有巴拿巴跟保罗进来，他们一看，他们两个可能穿着打扮，手里面拿着圣经书卷，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不过很可能是。所以这个管会堂的大概这个啊。犹太人也看多了，所以看一些言谈举止看这一些他们参加聚会的时候的态度，大概可以分辨得出来，或许他们算是一个近前人。所以呢，广会堂的就问了两位兄台，有什么样劝勉众人的话。所以当时候会堂的聚会啊，很可能不像我们现在各个教会啊，几个月之前就安排好了，哪一个主日讲员是谁然后谁到那个主日，哎，这些先知书、律法书、起印经文、诗歌唱完以后，这个安排好的讲员就上来了，他是讲道的人，讲道人的啊，很可能不是。在会堂的生活当中，也因为应该哈，也应该是因为这些犹太人们个个从小时候五岁开始就在会堂生活当中学习这些旧约圣经哈，所以如果这是近前人家的孩子一路在会堂长大，他长大的过程事实上已经学过很多很多的旧约圣经了，如果近前的还要他背，所以呢能够在会堂里面到长大了还在会堂生活，那多多少少对圣经也有一定深度的认识，所以他们可以这样的安排代表那个时代的这个会堂的这些犹太人们近前人还蛮多的，所以管会堂的可以这样做。好了，那我们就看下去了。保罗就站起来举手举手，对， 就是一个姿势一个动作，然后说了接下来这一段话：以色列人和一切敬畏神的人请听。听什么？十七节开始，如果你注意的话，他一直讲到二十五节。十七节到二十五节走过什么样子的啊？内容啊？十七节，以色列的神拣选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民寄居在埃及啊。这从亚伯拉罕就直接跳到了约瑟了那个时代，寄居在埃及啊，然后抬举他们，用大能的手把他们领出来。又到了摩西那个时代，可是这几个重点啊，你有没有发现保罗用一个很精简的字，让听的人，尤其是在犹太人会堂长大的哈，从小长大，他们都很熟的这些故事，保罗把他们串在一块，很快的几个字就把它串过去啊。现在到旷野了啊，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了埃及，然后在旷野里面四十年的时间。旷野十八节啊，容忍他们约有四十年。然后呢，在旷野四十年之后就进迦南地啊，十九节，既灭了迦南地七族的人，就把那地分给他们为业。然后就进到士师记了，约书亚记进到士师记了。后来给他们设立士师约有四百五十年，直到先知撒母耳的时候。这四百五十年怎么算？啊，就是到了埃及，出埃及之后往后数啊，进埃及一直到撒母耳当士师，这四百五十年啊，四百五十年。保罗他很快的走过去这些在耶稣那个时代来说，就是先祖们这些重点的历史。然后呢，二十一节，后来求他们一个王，王就将便雅悯支派中基士的儿子扫罗给他们做王四十年，扫罗王四十年。二十二节，既废了扫罗王，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们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凡事都要遵行我的旨意。好，从十七节开始，保罗用几句话带领着犹太人的会众，很快的经历过他们所熟知的亚伯拉罕，然后到了摩西，到了撒母耳、扫罗、大卫。他正在做什么事情？他正在引导着群众，熟知旧约圣经的犹太人群众，让他们焦点聚焦在大卫王。然后呢，真正要讲的是大卫王的后裔，叫做大卫的子孙啊。保罗正在怎么讲到？他使用这些旧约的典故，犹太人熟知的，引导他们的焦点聚焦在一个字眼，叫做大卫的子孙。你听到现在，你现在就知道了，保罗传道的重点都在哪里？就是那位大卫的子孙，他要来为人做什么？大卫的子孙这一个预言，这个头衔所代表的预言，这是犹太人所熟知的，原来这是弥赛亚的预言。犹太人熟知的弥赛亚的预言，接下来当保罗要继续讲下去，就是那位拿撒勒人耶稣，神已经设立他为基督了。所以他一个讲到的开场，就是用犹太人熟知的历史典故，很顺利的、很简洁的，让群众聚焦在一个最重要的字眼——大卫的子孙。然后跟他所要传的耶稣连结在一块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正在讲一个使徒们在使徒时代最常看到的传道模式啊，聚焦在耶稣基督，然后呢，聚焦在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赎。那我们继续看下去了，后面是不是真的这个样子啊？对。 所以刚才看到了，哎，废了扫罗啊，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大卫来做这见证。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耶和华神的心意的，凡事都遵行我耶和华神旨意的。然后呢，23节，从这个大卫的后裔中，神已经照着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立一位救主，就是耶稣。一直到这里，这是开场白，这整篇讲到了开场白啊。然后呢，他继续讲下去啊，在耶稣还没有出来之前，24节了。约翰向以色列众民宣讲悔改的洗礼啊，约翰施洗约翰，主耶稣出来传道之前，有施洗约翰宣在约旦河外施洗，他施洗没有太久的时间，以色列就轰动了。为什么？因为这位施洗约翰，他的言行举止就是以赛亚书所预言的那一位啊，对，铺平主的道，修直他的路，在旷野里面有人声喊着说啊，对啊，铺平主的道，修直他的路，旷野传道，没有人地方干嘛传道啊、哦？就偏偏是神要他去，他就乖乖的去，没有人，神把人带过来，原来那段旷野是必经之路啊。以色列的北边到以色列南边的必经之路啊，在约旦河边啊，必经之路。所以从南边到北边，北边到南边的 来往的客旅都会经过那一段。所以施洗约翰的工作就是，只要人走过来就开始喊了，没有人的时候就不用喊啊，喊给人听的嘛，他传道嘛，喊就是喊以赛亚书里面弥赛亚要来到人间之前的啊那些动作，那些预言。铺平主的道，修直他的路。所以约翰他一来了以后，全以色列就震动了，因为那个是一个记号，那是预言的记号。好啊，为什么保罗在这个时候把约翰举出来？因为太重要了。约翰正是那位开路先锋，约翰正是那位把谁是真正的基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指出来的。施洗约翰就是那个指出来的那一个人啊，对啊。那为什么保罗在这边那么多重要的啊旧约圣经的人物当中要提到施洗约翰？因为他太重要了。所有的旧约先知里面没有一位比施洗约翰还大，最重要的那一位就是施洗约翰啊，因为他正是为基督做见证的那一位。其他像什么大卫咯，撒母耳咯，啊，接下来的啊，这摩西咯，没有一位比施洗约翰重要。尤其是在使徒那个时代，使徒那个时代什么意思啊？这个时候第一次海外布道，应该是主后46年到48年中间的事。主后大概33年到37年这中间的时间，这是主耶稣受难的日子，刚刚过去大概13、14年的时间，13、14年其实人生里面不算太长啊。过了13、14年之后，那个跟主耶稣同时代的人还活着，应该还蛮多的，大家记忆很深刻，犹太人们的记忆都很深刻，因为主耶稣到最后临上十字架之前过节期这件事，又是除酵节哈，对，又是啊这个五旬节啊。逾越节、五旬节，这是重要的节期。环地中海的犹太人基本上他们都会想办法想要回去耶路撒冷，所以这样的心态之下，有点像我们的春运过年要回家这样子。所以 到了耶路撒冷，这些外地的犹太人回去了以后，哦，经历了主耶稣他的传道，经历了主耶稣他的殉道的过程，经历了这一切，哦，五旬节那奇妙的圣灵的作为，他们都会带回家乡的。所以保罗在这个时候动了这些脑筋，当然也是应该就是圣灵感动他的，有这样的连结，帮助他们的会众聚焦在拿撒勒耶稣身上。然后呢，他继续讲下去了。对，25节啊，24节，约翰将以向以色列众民宣讲悔改的洗礼。约翰将行进他的路程说：你们以为我是谁？我不是基督，只是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解脚上的鞋带也是不配。这里面另外一个你看到的，你看到保罗他用非常简洁的字眼，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他用了这些字眼当中都是圣经字眼啊？保罗从站起来开始，以色列民的神拣选了我们的祖宗，寄居埃及啊，旷野容忍他们约有40年，灭了迦南七族啊，设立士师，直到先知撒母耳，他都是用圣经字眼。什么意思？跟前面的斯提凡殉道之前那一篇讲到一样，圣灵感动他，圣灵如何感动他们，让他们想起神的话。斯提凡，圣灵这样用他；保罗传道，圣灵也一样这样用他。耶西的儿子大卫正是合我心意的，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圣经的字眼，这个人的后裔，大卫的子孙，神已经照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圣经字眼就是耶稣。所以亲爱的弟兄们，最后一句哈，25节，那么最后边呢，施洗约翰讲的话，保罗把他原封不动的引出来，有一位在我施洗约翰以后来的，我施洗约翰为他解鞋带也是不配，都是圣经的话，圣经的字眼讲出来，让这一些一起啊在会堂生活长大的这一群会众，都是他们熟知的。你看到了吗？保罗是怎么样子跟会众对话的？啊，圣灵的工作，用神的话，用圣经的字眼。然后我们继续看下去了啊，对，对，对，啊，26节往下看，我们看到30节，来跟刚才一样哈，26节，我们请冯姐妹那一边的小组来读啊，啊，单数节请我们一心姐妹那一边的弟兄姐妹来读，来26节，请。
弟兄们，亚伯拉罕的子孙和你们中间敬畏神的人呐、啊，这救世的道是传给我们的。
耶路撒冷居住的人和他们的官长，因为不认识基督，也不明白每安息日所读众先知的书，就把基督定了死罪，正应了先知的预言。
虽然查不出他有当死的罪来，还是求比拉多杀他。
既成就了经上指着他所记的一切话，就把他从木头上取下来，放在坟墓里。
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
好的，谢谢你们。好，这一段落在讲什么？救世之道啊，救世之道指的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死里复活，就是十字架的道理。 所以保罗在前面提到的，就从亚伯拉罕那个很简洁的一直讲到施洗约翰，然后紧接的就是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十字架道，他这个是救世之道。二十六节，弟兄们啊，亚伯拉罕的子孙和你们中间敬畏神的人啊，这是一个呼召的语气啊，你们要注意听啊，这救世之道是传给我们的，不是只是保罗跟巴拿巴而已，传给我们这些神的选民的犹太人、以色列人，所以你们格外要注意听啊，神那造天地万物的神已经为神的选民预备了救世之道，是给我们的这救世之道。接下来要讲的救世之道，你们要好好的仔细听啊，是你的福分啊，救世之道，拯救这个世界的道理。好，那这救世之道是怎么样呢？来，二十七节，耶路撒冷居住的人和他们的官长，因为不认识基督，也不明白每安息日所读众先知的书，就把基督定了死罪，正应了先知的预言。啊，耶路撒冷居住的人和他们的官长，就是这些宗教领袖们，因为不认识基督，也不明白安息日所读的众先知的书，就是对于基督降临的预言是到底啊是怎么样的应验的那一些预言，他们不了解。当这些教导圣经的这些教法师，他们不了解，那原来这就是基督的预言啊！比如说，他们如何不了解？比如说到现在这个时代，以赛亚书很厚，六十六卷书哈，对吧？六十六章哈，以赛亚书那么重要的一个书卷，旧约圣经一个最主要的大先知书啊，在以色列人眼中，如果他们是敬虔，应该都是知道的。是的，他们知道，可是他们独独在会堂里面就是不肯讲。五十三章啊，五十三章在讲述的就是那神的义仆后来来到人世间的耶稣基督如何为人赎罪的啊，从生长的环境开始付代价，像根出于甘地，他无家型美容，他整个基督长大的啊，这个人生历程是非常非常艰辛的。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慢慢的成长，然后没有人喜欢他，没有人相信他，没有人因为他的外貌，没有人因为他的五官的美貌，也没有人因为他社会的身份地位，大家相信他。相反的，大家都不信他，因为长得很不好看，他社会地位很低下，人都瞧不起他。读不懂圣经嘛，因为这些教导圣经的人，他们对于这些弥赛亚的预言没有办法理解的时候，当基督降世了，当基督真的照这些预言活出来的时候，他们分辨不了。所以耶路撒冷居住人他们的官长，那些宗教领袖不认识耶稣，也不明白每个安息日都会读的这一些弥赛亚预言啊，比如说诗篇第二篇，那基督将要执铁杖统管这个世界，统管万有啊！啊，比如说诗篇第八篇，对啊，基督降世的时候比天使微小一点啊，神却让他要管理海里与空中的鸟，对啊，用这样一个基督降临要在吃奶的婴孩口中建立能力，使仇敌神的仇敌闭口不言。他们这些耶稣同世代的宗教领袖都不懂这些先知预言的意义，他如何能够好好的教导百姓来认识基督呢？他们自己都不认识了。 好的，保罗把他讲过去了以后，说到了这些宗教领袖把基督给定了罪，然后把他给杀了，这件事情正是应验先知的预言了。虽然查不出他有他该当怎么样的罪，可是还是求比拉多杀他，又把主耶稣基督他走向十字架那个过程很简洁的又再次讲一遍。然后呢，29节，既成就了经上所指的他的一切话，就把他从木头上取下来放在坟墓里，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事实上我们看到这里，我们已经可以发现了一件事情，保罗讲到有一个模式，特别是使人信主归向神，传讲十字架的道理的道，他这个模式你都看得见，而且不是只是保罗这样的模式，斯提凡这样的模式还不止，使徒行传最早的两次布道会，西门彼得讲的也是这样子的模式。其他弟兄姐妹，你看到了吗？当时候使徒们他们的布道是何等的强调十字架的救赎啊，何等的强调这个十字架的救赎，因为是针对犹太人传讲十字架的救赎，所以就从亚伯拉罕开始讲起，很简洁的流到串到大卫，然后再串到大卫的子孙，然后串到基督，一气呵成的连在一起，这是一个预言的应验。那我们再继续看下去了，后面31节往下讲的话是怎样？是佐证旧约圣经里面有提到，你不要认为基督死里复活这些话是妖言惑众，不是的，这是旧约的预言应验在拿撒勒人耶稣身上。所以接下来的经文就在引经据典讲这件事，耶稣真的死里复活，讲这件事，耶稣基督死里复活这件事情是预言已经有讲了，是应验在拿撒勒耶稣身上。那我们继续看下去，从31节来读到40节，31节读到40节，还是跟刚才一样哈，单数节我们请冯姐妹那边开始啊，来请。
那从加利利同他上耶路撒冷的人多日看见他，这些人如今在云间是他的见证，
我们也报好消息给你们，就是那应许祖宗的话，
神已经向我们这座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了，正如诗篇第二篇上记着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
论到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不再归于朽坏，就这样说，我必将所应许大卫那圣洁可靠的恩典赐给你们。
又有一篇上说，你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
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归到他祖宗那里，已见朽坏。
唯独神所复活的，他并未见朽坏。
所以弟兄们，你们当晓得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
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都得称义了。
所以你们务要小心，免得先知书上所说的临到你们。
主说，你那这轻慢的人要观看，要惊奇，要灭亡，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啊，这么长一段经文，其中就牵涉到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 是解读诗篇第二篇的预言，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到底讲哪一回事啊？啊，对啊。然后论到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不再归于朽坏，哦，就这样说，我必将所应许大卫的那圣洁可靠的恩典赐给你们。又有诗篇的一篇说，你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所以这两节经文啊，一个是神对神的儿子说，我今日生你啊，这是诗篇第二篇的经文，这到底怎么一回事呢？保罗等一下会解释。然后又有另外一段经文讲到，你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啊，这里应该是诗篇十六篇的经文。所以诗篇第二篇、诗篇十六篇都是弥赛亚诗，都有预言在这里头。保罗这个时候把这两首啊弥赛亚诗的最重要的重点提出来，来去跟犹太人，这些熟知圣经的犹太人来对话，因为这是他们的教师们没有办法懂的，所以保罗这个时候提出来告诉他们，拿撒耶稣他死里复活这件事情是真的，而且是诗篇第二篇预言的，诗篇十六篇预言的。对，好的，所以就进到了三十六节那里了。哎，他开始解释死里复活这件事。诗篇十六篇啊，你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那是大卫写的。你不必不叫你的圣者，谁是那位你的圣者见朽坏啊？一般人会连接到，哦，是不是大卫讲他自己啊？不是。所以三十六节保罗就继续解释了，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他死了，死了以后坟墓还在，然后归到他祖宗里面，他的身体也朽坏了，没有死里复活。所以诗篇十六篇那个你的圣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那个你的圣者不是大卫，他是指的另有其人。好，三十七节他讲谁啊？唯独神所复活的，他未见朽坏。原来拿撒耶稣就是这一位啊！所以使徒们所传讲的耶稣基督，一定是那位死里复活的，肯定是高举死里复活这件事。你有没有发现两件事？第一件事情，西门彼得传道的方式引经据典也是这两个地方，诗篇第二篇、诗篇十六篇，因为所讲述的正是拿撒勒耶稣死里复活，是旧约诗篇预言的应验。第二篇里面提到的，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那个今日生你指的是什么？主耶和华神告诉那一位后来成为他儿子的那一位，事实上我主对我主说，我今日生你。两位都是主吧，为什么一位要生后面那一位主，然后叫儿子？因为那不是神爸爸神妈妈生了神的儿子这种生法，不是，那是一个角色的设立，那是神的第一位格告诉神的第二位格，我设立你神的第二位格去扮演神的儿子的角色，所以神儿子这个角色今日诞生了，懂的意思吗？一个角色扮演，这个角色诞生了，从此开始有一位要扮演这个角色，那个角色叫做神的儿子，那个角色叫做基督。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如果用人出生的方法，你永远看不懂那个字什么意思。这个人还没有出生，怎么会说我告诉你啊，我今日生你啊？是不是一个孕妇抱着大肚子，然后妈妈对肚子里面孩子说，哦，我今日要生你啊，然后就去产房了，是不是？不是这个意思哈。 那不是妈妈生孩子的概念，这是一个基督的角色从此设立了，而由神的第二位格来扮演这个角色，今天决定了你是我的儿子，今日生你。而这个被生的这个儿子呢，诗篇第二篇后面提到了，对啊，是怎样啊，对啊，诗篇第二篇第七节，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对啊，刚才解释了哈，耶和华对我说，那个我就是那个受膏者，那个我就是另外那个主，事实上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还没有降世之前，是神的第二位格那个身份的时候，耶和华神就曾经跟他讲了，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基督这个角色今天设立了。然后呢，第八节哈，二章诗篇第二篇第八节，耶和华神啊说了，你这个神的儿子，如果求我耶和华神，我耶和华神就把列国赐给你为基业。然后呢，赐给你为基业，你跳到第九节，必用铁杖打破他们。基督将握有这个铁杖的权柄，要打破列国。要把地级啊都赐给基督当作产业了，地级就是列国，列邦列国。以后基督用绝对的权柄，就是铁杖，要掌管列国。这件事情就是千禧年国。感谢主，我们整本圣经已经写完了哈，所以我们知道原来这在讲这件事情。我相信保罗也应该是知道了。知道有这些永不衰残的基业，知道了主耶稣基督要掌权这件事情，他是知道的。所以由他来解读诗篇第二篇哈，对，由他来解读诗篇第二篇，正是要告诉当时候会堂里面教导的人，他们没有办法懂那么多，保罗把这一部分启示出来给他们。然后呢，然后就进到三十七节，使徒行传十三章三十七节。对啊，大卫已经死了，归到他祖宗那里了，尸体也就朽坏了，所以第三十七节，唯独神所复活的，他并未见朽坏。所以就提到了诗篇十六篇啊。弥赛亚诗，一样的弥赛亚诗，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我你的圣者见朽坏。这一段也是当时的会堂的宗教领袖没有办法理解的，所以神透过使徒彼得讲这一段，使徒保罗也讲这一段，引用同样的经文啊，讲到死里复活。所以三十八节最后的结论了，你们当晓得赦罪之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耶稣基督，拿撒勒耶稣传给你们的，他是死里复活的那一位。然后三十九节，你们靠摩西的律，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得称义了。最后的结论出来了。信靠这一位死里复活的拿撒勒耶稣，你只要信靠他就得称义。最后面的警告四十节，所以你们务要小心。警告什么？小心一件事情，免得先知书曾经讲的，旧约先知里面预言的，免得这件事情临到你们哈，你们要注意啊。什么事情呢？四十一节，主说，你们这轻慢的人要观看，要惊奇，要灭亡，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哈巴谷书的预言，哈巴谷他服侍的时候，以色列人啊，就是犹大国一步一步走向灭亡，可是犹大国里面的国王大臣里面当先知的，没有人相信这件事情，没有人相信神曾经透过先知告诉犹大，巴比伦要兴起，加勒底人要兴起，你们赶快悔改吧， 你们不悔改的话，巴比伦将要灭亡你们。你们总是不信，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为什么？为什么？保罗要引用哈巴谷书这一段警告的话，因为同样的事情出来了。前面已经多少的使徒们，多少的先知们，把拿撒勒耶稣就是基督去告诉犹太人，多少次了？所以保罗肯定不是第一次。所以保罗来到这个新的地方，到他们会堂，他把拿撒耶稣死里复活，拿撒耶稣就是基督，你们只要信靠他，就可以罪得赦免，就可以称义。然而如果你们不信的话，不要像哈巴谷那个时代一样，你们千万不要小心，如果不信的话，就像是加勒底人要灭掉犹大啊，就像这个样子，如果你们不相信那一个神而来的基督为人的罪是这样的死在十字架上，他死里复活，你不信的话，耶稣基督白死一次，你将要承受怎样的祸患？千万不要不信。所以看懂了哈，我们今天只能做到帮助我们弟兄姐妹看懂这一段，也没有太多的应用，不过没有关系，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道，看懂最重要。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啊，感谢你，赞美你，让我们有机会在经文当中，我们对于保罗讲到的脉络有更深一层的体会。谢谢你，原来当初使徒彼得跟使徒保罗他们的传道模式是一样，照圣灵感动，就是讲述拿撒勒人耶稣他是死里复活的那一位，神已经设立他是基督，他要掌用铁杖来掌管列邦。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透过你的仆人这样的传讲福音的消息，让我们世上的人知道有罪得赦免的管道，只要我们相信拿撒耶稣是替我们世人赎罪，只要我们相信拿撒耶稣他不是只是死了，他死了埋葬了，不止，他还死里复活了，他死里复活印证着他胜过死亡的权柄。感谢你，赞美你，这样信靠这一位主耶稣基督，我们就得以称义。哦，主啊，求主你继续在我们弟兄姐妹当中，让我们有这个底气，有这个刚强壮胆的心，我们对这世上的人就是宣告拿撒勒就是耶稣，拿撒勒耶稣就是基督，我们向世上宣告主耶稣基督已经死里复活，我们向世上的人宣告，只要相信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赎罪，相信他已经是死里复活的那一位，我们的罪就可以赦免，我们就可以在你面前称义，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刚强壮胆，成为忠心良善，像保罗像西门彼得一样，这样把福音传到地极，是这样的服侍你。求主你与我们同在，感谢你，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弟兄姐妹，我们一同唱回应诗歌，广传福音。
将来书写
接下来奉献礼的时间，我们一起唱奉献诗《一切全献上》。唱完之后，我们今天请晴阳姐妹来为我们所收到奉献向神谢恩。来，请。
我将所有献与耶稣，甘心乐意全奉献。我要时常爱主靠主，天天活在主面前，一切全献上，一切全献上，献于爱我尊贵教主，一切全献上。
亲爱的阿爸上帝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以上时间的保守与看顾，谢谢父神你话语的供应，在我们的灵里能够来滋养我们的心啊，主啊，使我们在信仰上面能够更加的有根有基，能够信得清楚，信得明白。神，我们感谢你啊，能够为了复兴神你自己的国，在地上建立教会。神啊，我们感谢你能够借着圣灵能够来带领感动众弟兄姊妹，能够对神你有那一份感恩爱你的心肠，主啊，能够愿意甘心乐意的奉献在神你自己的家中能够支持福音的事工，支持这个平台上面一切的运作主啊，我们感谢你能够如此的恩待在我们当中来供应我们这一些弟兄姊妹的需要主，我们为我们各个片区所收取的奉献向神感恩主啊，我们恳求神你能够在天纪念每一位众弟兄姊妹的付出，每一位众弟兄姊妹在你面前的奉献主啊，我们求你也能够赐福于他们，求神你与我们众人同在，奉耶稣名祷告，
阿们。我们一同站立，唱三一颂，结束我们今天的敬拜。来，请
赞美真神万福之根，世上万民赞美主恩，天使天君也赞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阿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保惠师的交通与感动，常与众儿女们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